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七章。在二十六章，我们看见以撒有信心的低谷，也有信心的巅峰。当他不再紧紧地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，有下埃及的想法，有了惧怕，称利百加为自己的妹妹，被外邦人指出他的罪。当他信心相信神应许的时候，他可以在重要的水源这个井的所有权上去忍让。他的忍让带来和平，带来外邦人主动和他来立约。真正的和平是需要付代价的。忍让一口井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么简单，因为井代表着水，而水就代表生命。没有井，没有水，人和牲畜会被渴死。以撒挖一口，就会有其他的人和他相争，他就忍让。因为以撒的满足不是一口井，是以神为满足。当他以神为满足的时候，他在物质上并不看重，愿意去忍让。以神为满足的人，他在物质的得失上并不在意，而不以神为满足的，他最在意的是物质的得失。因为以撒他的忍让带来了和平，亚比米勒王主动来和他立约。我们在之后可以看见，真正的和平之子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使神和人和好。真正的和平之子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为满足，甘心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所流的血洗净人的罪，他所流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，成就了宇宙间最大的和平，是上帝饶恕罪人，人罪被洁净，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。和平一定是需要牺牲和付代价的，没有代价，不肯牺牲，是不可能促进真正的和平。那么在二十七章，也是关于以撒最长的篇幅的记载，在之后关于以撒的记载几乎是没有，只有在二十八章出现一次，后来在他死亡的时候出现一次。一节，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，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：“我儿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我如今老了，不知道哪一天死。现在拿你的器械，就是箭囊和弓，往田野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。”有人的寿命是长的，有人的寿命是短的，有人一生有许多事被记载下来，有人的事情很少被记录下来。以撒呢，在他年迈的时候，他提前想立下遗嘱，他感觉到自己可能很快离开世界，这个很快并不是很快，从这之后他又活了几十年。那么以撒呢，他感觉自己的时候快到，大限将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，他就把神赐给他父亲亚伯拉罕的福传给下一代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，定下的万族因他得福，神也应许他的后裔必多如天上的星，并且得着迦南地寄居为业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。那么在二十六章，神再次应许要赐福给以撒。 那么以撒呢？他要把这样的福来传递给下一代。他有两个儿子，神也曾经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以撒想把应许之福传递给他的长子以扫，因为他最爱的是以扫。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，以撒他到底知不知道神拣选的是雅各？既然知道，他为什么要应着镜像给这个以扫祝福呢？从前面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说雅各归着，以扫也不见了镜前。首先在25章23节，我们看见以扫是一个没有被上帝拣选的人，是一个轻看长子名分的人。在26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见他娶了异教的人为妻，而且他结婚的家庭也使以撒心烦。按说以撒应该有判断力，有敬虔的判断力，有属天的智慧，结果在他要为祝福的选择上，按着肉体的想法一意孤行。他为什么去爱以扫，与神的这个旨意相悖？他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祝福要给以扫，公然违背上帝的旨意？或许在以扫的心中，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以扫，因为以扫是个猎人，有男子的气概，有征服的欲望，有强壮的体魄。他可能认为以扫才是将来出色的得到神赐福的那一位，成为大国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，因为猎人最有征服的欲望。或许在他的观念里面，就认为以扫才是真正的应许的继承人，雅各不是，雅各躲在帐篷里面不够男人，缺乏这种征服的欲望，或者这就是他的判断。以撒的想法不是靠着神的应许，不是靠着神的话语，而是靠着崇拜名人的效应，靠肉体的想法，世界的想法，来选中继承应许的这个儿子。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，为什么热衷于名人见证？所谓的什么这个啊黑帮归主啊，所谓的明星归主，所谓的某某归主，这些呢都是肉体的想法，认为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给教会带来增长，带来复兴。实际上这种想法呢并不符合圣经，这就是靠肉体的想法，认为名人的效应是大的。他们的想法不是靠神的话语，是靠着人的能力、人的才干、人的影响力。以撒在这里呢，他的想法完全是肉体的想法，因着肉体的想法，他爱了以扫，轻看了雅各，公然违背了上帝的应许，违背了上帝曾经的预言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他不单这个时间眼睛昏花，他灵里没有任何智慧的分辨力，一点都没有。第五节，以扫对他儿子以扫说话，利百家也听见了。以撒往田野去打猎，要得野味带来。其实你看到这里，以撒的年纪渐渐大起来，他对神的话语是任性的，是不听的，他不顾孩子的表现，决定把祝福给这个以扫， 而且他祝福的这个举动呢，在神的旨意中是完全不道德的。他也没有和利百加商议商议。其实这个家里面是互相不信任的。这个家不是普通的家庭，是圣约的家庭。以撒属灵的眼睛眼目昏花，利百加也是个这个女强人，也是绝对的这个行动主义者。听到这样的话语，他就赶快告诉他最爱的儿子雅各。这个家里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的如此亲密，按说是属神的家庭，有上帝的约，有上帝的启示，应该是敬虔的、信任的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但是这个家偏偏不是，这个家有巨大的问题。以撒公然违背神的旨意，利百加用恶的方法来获得祝福，这个雅各呢是绝对表演派，以扫呢卖了长子的名分，轻看神圣的事物，这就是一个圣约的家庭的现实啊。基督徒的家庭是一样的，我们认为基督徒的家庭一定是神圣的、敬虔的、没有任何的瑕疵的，这是一种想象。实际上亚伯拉罕的家庭、以撒家庭，甚至雅各的家庭的现状，就是今天我们家庭的现状，不过在不同的形式上、表达上是不一样的。利百加对他儿子雅各说，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，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，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。现在我儿，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，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，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，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，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。利百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样做是不道德的，是欺骗、谎言，是布了一个局。因为利百加他坚定的相信25章23节所做出的应许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他坚定的相信神最终所爱的、所拣选的是雅各。利百加没有耐心，他用诡计的方式来完成上帝所应许、所计划的内容。他的动机是好的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预言的真实，但是他的方法是恶的。加尔文就解释到，利百加这种行动是错误的，虽然他不能公开的劝说，给他丈夫出个主意，但这并不是一个合法的行动，因为这种诡诈是陷害他，因为按照计谋本身是个谎言，所以他犯的罪就是严重的。他想要用诡计来戏弄神圣的事，他知道雅各被神拣选是不会改变的，他为什么不能忍耐等候神坚定的这个祝福成为事实，并且表明神从前从天上宣布的是确实的？所以他用他的谎言来使属天的预言变成了黑暗，并加以涂抹，尽他所能的把他儿子恩典的应许给模糊了。加尔文又解释，利百加动机是好的，虽然他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，他是凭着信心做这事，相信神所启示的应许。在这里呢，加尔文不是赞扬利百加，而说利百加他是相信神的话语，他可以做出忍耐等候的选择，但是他所做出的选择是 不去等候，用自己的方法让上帝的预言变为现实。神有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的方法，他却无法等待，无法等待。他没有把这件事完全交在神的手里，犯了大错。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赞扬利百加所做的，而是说他相信神话语的真实，他却用错误的方式认为这样可以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他认为自己可以帮上帝，其实呢没有帮上帝，反而呢让上帝的应许在他的这个错误当中显得很黑暗，好像是他帮助上帝成就的，还是用诡诈的方法。今天我们为什么经常去违背神的旨意，就是不能够等待。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方法，我们讲究什么都是快的，吃饭要快餐，上网速度一定要快，这个驾驶汽车提速也要快，我们所有的都要讲究快，这是一种麦当劳肯德基的文化，一切都是快餐。信仰呢，我们也等不及，上帝有他的旨意，有他的计划，他如何去实行，没有人可以给上帝列出一个时间表来，而且上帝执行的方法看似不可能，结果成为可能。我们在人生最不好的时候，遭遇最大痛苦的时候，最难的是等待，因为不能等待，总想帮助上帝，总认为这样就好了，那样就好了，等不及上帝奇妙的旨意彰显。不能等待的人无法看见上帝旨意的美好，不能等待的人，心态急的人，是无法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看见上帝的智慧，总把上帝视为愚昧的。利百加可能在想，上帝你什么时候成就，再不成就马上就晚了，迫不及待地做那个决定，没有祈求上帝忍耐等候，没有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是真实的，没有相信，没有相信，马上做了这个恶的事情，诡诈的事情，好像在帮助上帝实现了应许和预言，其实呢他认为自己比上帝更智慧更聪明，认为他及时制止了以撒，成就了上帝的应许，上帝并不会赞赏他，因为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我们看到雅各就拿着做好的羊羔去见了以撒，经过一系列的表演赢得了祝福。27节，他父亲一闻他衣上的香味，就给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至田里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，闻你祝福的，愿他祝福。以撒他是有权利把亚伯拉罕之约的有关的福气传给他的儿子，后面你也会看到他的儿子雅各得到祝福，也把这样的福传递给他的子孙，在创世纪后面的记载，这些祝福的话语充满了上帝慷慨的赐予。 也体现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时所说的话，特别是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；我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福呢，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在以撒身上，现在又在雅各的身上。雅各是有福的，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。神要把这个亚伯拉罕应许的福，继续的透过雅各，啊，赐予他，也透过雅各来成就。我们实在无法理解，这么一个诡诈的人，啊，有点不像男人，整天躲在帐篷里，上帝居然把这样的福来给他。我们或许像以撒一样的想法，这样的儿子有什么出息头？要征服没有征服的欲望，啊，要体力没体力，要耐力没耐力，哪像他的儿子以扫呢？轻看他，但是上帝就把这样的福给了他。尽管以撒不愿意，在这里神主权的旨意和预言成就了。神的奇妙就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他旨意的实现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上帝的旨意受阻。虽然这个家里互不信任，上帝在这个祝福的时候呢，把这个福给了他所拣选的雅各，上帝把这个坏的事情，把这个恶的事情，把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在这里成了可能。上帝引导人的恶，限制人的恶，成就美善的事情。38节，以扫对他父亲说：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吗？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以扫就放声大哭。这里呢，是雅各走了，以扫回来打了野味，他的父亲呢就跟他说：我刚才不是给你祝福了吗？以扫说：那不是我呀。而这个祝福的福气已经被雅各夺走了，以扫还要祝福，他也求父亲为他祝福。以扫就放声大哭。啊，他为什么哭？他是为自己的私利没有得到满足而哭，他的流泪不是悔改的流泪，他没有懊悔自己的罪，他也没有为自己藐视长子的名分而痛苦。其实以扫是没有理由在他父亲面前痛苦的，他自己甘愿放弃了长子的名分，就为了红豆汤，为了食物，放弃长子的名分，也同样意味着放弃了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权利。当他发现雅各做的，得到长子的祝福，他的精神上受到挫折，这是他由于本身所行的结果。事实上，他并没有真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。当他卖掉长子的名分，就等于同时放弃了这个祝福。他对长子的名分没有丝毫的顾惜，他也不注重，使他成为贪恋世俗的人，把神圣的事情当作平常。希伯来书就说：当以以扫为戒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，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。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好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其实以扫是自作的、自寻的苦果。当他放弃长子名分那一刻，所有的祝福、所有的权利全部都丧失掉了。 他哀哭，他感到受到挫折，这是自作自受。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痛苦，是因为主动放弃了蒙福的机会。我们是没有资格抱怨上帝的，没有资格在上帝面前痛哭埋怨，对上帝说你为什么不管我。我们人生最痛苦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总是会临到我们的，但是我们拒绝抓住神的话语，抓住他的应许来过信仰生活，反而离开神，离开教会，这就放弃了蒙福的机会。轻看神圣事物的人必然落在痛苦里面，不以上帝的法则生活的人一定会痛苦的，是主动放弃了话语的祝福，不是上帝要放弃，是我们要放弃。到了39节，他父亲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弟兄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。就预言以撒的后代呢，所过的不是信心的生活，冲突竞争的生活，要倚靠刀剑度日。后来也说他要服侍他的弟兄，那这个预言呢后来应验了，就是以东人，以东呢归降了以色列。那么以扫的家族呢，他们的这个生活没有信心，要靠着计谋强壮的体魄，像这个以扫一样来度过他们的余生。在新约有一个王，就是以东人希律的家族，这个家族也是非常邪恶的，真是靠刀剑度日，靠着这个强权，靠着阿谀奉承，靠着诡计活下来。从物质他们是蒙福的，但是在属灵上没有一点点蒙福，是不自由的，是奴隶，是黑暗的人生。所以物质上蒙福再多，地上的肥土田上的甘露都临到的话，如果没有在上帝的恩约当中，没有在基督里面，这一切呢终归于无有。到了41节，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唯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以扫在这里呢，他没有发现自己的罪，反而攻击雅各。他的方式呢，又回到了以甸园始祖亚当那个时候，攻击别人，怪罪别人，而且攻击别人是光明正大的，一切都是雅各害的。其实不是雅各害的，是他自己首先放弃了长子的名分，就意味着放弃一切的权利，他就怨恨雅各，想杀了他的兄弟雅各。以扫的心里面，这个世界完全被罪所占据，罪的灾难就临到这个家庭里面。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行事，以撒、利百加、雅各、以扫，没有一个人按上帝旨意生活的，互相的不信任。以撒和利百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和谐，没有商议，没有交流，个人按个人的方法行事。雅各和以扫，一个轻看神圣的事物，一个诡诈，用邪恶的方法要得到长子的名分， 他们都不信靠神，彼此的谋害反抗神。在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没有人信心的巅峰和辉煌，没有，全部都是人的恶，这个圣约家庭的诡诈。但是你会看到，虽然没有人信心的巅峰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充满这一章圣经。神自己限制、允许、引导人的恶，成就他自己的美意。上帝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的。人的失败、人的罪无法阻碍、撼动神的旨意。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圣经原则，尽管人的罪在地上带来真实长远的后果，都不足以毁坏神对人这一生美好的旨意。在这个圣约的家庭当中，我们看见败坏的一个家庭，守神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罪恶。当你读这样圣经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理解的，如果这个家庭啊放在你所在的教会当中，你是不能理解的。怎么这个圣约家庭的父亲、妻子、儿子啊都那么的邪恶，你理解不了。因为雅各和我们有数个世纪的差距，如果雅各的家庭就活在21世纪，就和你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你是十分难以理解的。神怎么会爱这样的一个家庭？当你看到这一章的时候，尽都是黑暗，描写人的恶，描述着一个家庭没有人顺服神的话语。但是人的恶并不是这一章圣经的全部，人的犯罪他们也承受了他们的苦果。以撒承受了苦果，他眼目昏花，属灵的分辨力没有了，他大大的震惊，因为他违背神的旨意。利百加，他违背神的旨意，他遭受了离开儿子的痛苦。以扫轻看神圣的事物，最后呢，刀剑度日，雅各诡诈逃亡，这个亡命徒一样逃亡，骗子被追讨他的罪，他们的犯罪也带来苦果。但是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，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家庭中已经赐下，已经开工，神的恩典必不会离开他们。尽管他们犯罪，神依然能够成就他的计划，甚至是借着他们所犯的罪来成就。我们也会看见神应许的那个后裔耶稣基督没有出生在完美的家谱中，而是出生在一连串罪人的家谱里面。荣耀的耶稣基督，他的到来不是在那些名人圣人的家谱里面，而是在一群罪人的家谱当中。这些罪人有一天所有的罪都要被这位后裔全部的担当。神的恩典胜过了人的罪，神的旨意继续的成就，人的恶是无法阻挡的。今天不要只看到败坏，要看见神的旨意和恩典。或许我们的家庭还没有雅各的家庭好，我们也可能眼目昏花，没有属灵的分辨力。我们这个家里面啊，配偶之间彼此用自己的方法来获得自己的幸福，我们这个家里面也可能像雅各一样诡诈邪恶，也可能像以扫一样根本不注重神圣的事物， 你认为这个家没有希望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指望。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里面犯的各样的罪，也许就在这一章体现出来。啊，教会的许多人眼目昏花，许多的人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幸福，轻看神圣的事物。有些人做生意，为人处事诡诈，没有正直。我们认为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教会是没有希望的。我们只看到了现实，这些并非全部。神的恩典，神的旨意依然成就，上帝他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受到阻碍，他总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就如这一章一样，神应许的旨意还是在败坏的家庭中成就了，让所有失败的家庭、失败的教会可以看到盼望。盼望不在乎人的行为的好与坏，而是上帝总能够用他的方法成就他的美意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向你祈求，你的智慧高过人，你的筹算是人所不能想象的，人的好与坏无法加速你旨意的成就，人的恶也不能减缓你的旨意，你有你的时间表，你用你的智慧成就你一切的应许。神啊，让我们看见人邪恶的时候，同时也能看到那并非人生的全部，并非是结局。你的恩典、你的旨意高过人的败坏，高过人的邪恶。你总能够用你的旨意、用你的方法成就美善的事。愿神透过辉煌的一章、充满荣耀的一章，安慰我们这些失败的、没有希望的人，可以在你的话语中充满盼望。愿主怜悯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